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文，大家好。
哎，我们还在看以利加拿和哈拿这对小夫妻好不容易离开示罗回到家里啊，总之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这个儿子，这也挺好。这个日期满足是什么东西满足？
怀孕的时间满足吧。
怀孕的时间满足，怀孕
或者说这个日期满足是神所定的那个日期满足了，这个时候就让撒母耳生下来。
你这么讲当然也可以啦，因为我们生孩子有所谓的早产嘛。
对，
你认为怎么样？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得越久越好吗？还是怎么样？这文哥开始给你这个事先做点预备，因为你现在在节目里面表现很好，所以文哥认为你在今年之前恐怕就有媳妇儿了啊。不但是今年已经过了一半，文哥先给你一点胎教。你认为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是待得越久越好呢，还是怎么样？要待到比如说怀胎十月啊，十月再生出来？
应该有些东西是你早了也不好，你晚了也不好，应该待得刚刚好吧。
那什么叫做刚刚好？刚刚好
就是日期满足嘛。
神定的日子到底是几个月？是九个月吗？是十个月？我们是照日子算的还是照别的东西算的？就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说，
我们一般都说十月怀胎，但是应该是九个月吧。
那为什么以前都说十月，现在说九个月呢？
他从同房的那一天，同房的那刻起吗？我不清楚，这个我没有去了解过。
那这是明白，你没结婚吗？我当然知道你不了解这事儿，所以我才给你胎教嘛。这孩子啊，国外很注重这个事情。在国内呢，你有的人从前尤其要是没有批准就怀孕，那他常常就根本就不做胎前检查。
嗯，
因为现在跟古时候的日子真是不一样。你看古时候一个媳妇儿，她从过门是和公婆住在一起的，她一定要做很多很多打杂的事情，要不然人家娶这个媳妇儿进门来干什么？不是也就是请个免费的这个长工吗？
嗯，
除非你家里面是这种官府的啊，那你是个少奶奶，那你底下有丫鬟的什么把你伺候得好好的，要不然劈柴挑水烧火的哪件事情少得了你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都要生火的，没有炉子的啊，我们那时候是去买这种生煤的煤球啊，每天要做饭就把那个煤球点起来，做完饭就把它吸掉。
那个煤球不好点吧？
啊，我已经忘记怎么点了，好像还可以的，也不是这么难，但是你弄真的是一头灰啊。那煤球有个夹煤球的夹子，你要把它夹起来，用多了力它就碎掉了。那煤球很多很多洞洞，
对，
它像我们
蜂窝煤嘛，
哎，
蜂窝煤，
对，那你把它夹起来。喝杯茶呢，你要去用这些东西烧水，哎呦，那个事儿可多了，洗衣服要用手去洗。所以以前的人呢，他没有像现在营养这么丰富啊，孕妇的身体呢很多的劳动，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怀胎十月，我是可以想象。虽然说我们医学知道说这个母亲几乎是有点饥饿状态，胎儿往往是不受影响的。
对，
你一旦怀孕，你所有的养分是先往胎儿那里跑。那我们现在这种营养过剩，然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种田连大麦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光知道小麦，那你比蒙哥好不了哪里去。蒙哥呢，除了小麦跟水稻分不清之外呢，其实他去超市买的，只要他写了牌子，我都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小麦和水稻分不清，
但我怎么分得清？我们在台湾只看过水稻，没见过小麦啊。
哦，好吧。
对呀、啊，还现在美国是把39到40周算作这个日子满足，早了也不好，晚了也不好。那你这个胎儿太大了，不行的。我们有个非常要好的弟兄，就是他那个孩子就是怀孕，早该把他弄出来了。他胎儿变得非常大，最后这个脐带呢，就把这个胎儿勒死了。那么其实是妇产科医生失职了，尤其他是第一胎，你不能让胎儿长这么大，很危险的。那现在的医院设备不太一样，尤其在美国这里，他常常宁愿你把他早弄出来，在婴儿室里
面
养几天没问题。
其实我就是早产儿。
啊，你就是早产儿是吧？我大人也是早产儿啊，没有怎么样的，这样还比在妈妈肚子里安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母亲尤其稍微年龄大一点点，你一定要到最后，你每个礼拜一定要去检查，甚至要检查好几次。这妈妈的血压一高，血糖一高，那个胎儿会停止生长啊，那也很危险的，对两个都不好。日期满足生的一个儿子，这里面其实最危险的是哪一个字儿，你知道吗？
哪一个字儿最危险？子、
哎、不是生。以前中国话不是说你生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吗？
哦，是。
以前那有什么剖腹产？
没有。
现在是动不动就赶快把你切开拿出来就算了，因为孩子在产道里面，要是他们不能顺畅出来，他会缺氧，这一缺氧不得了啊！这孩子出来之后，他就有问题了。
哎，这里面学问可真多。
脑瘫嘛，哎，国外很多，国内也很多，这很可怜的。孩子明明是好好的，就是生的那几分钟，哎呀，没注意。我太太有个同事，他自己是医生，他就是太放心了。结果在美国的医院里设备这么好，自己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当时就没有说话。孩子在产道里就是待了太久，旁边的人疏忽了啊。结果到现在这个孩子还是瘫着，这孩子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啊。你说从这个以利加拿和七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了孕，那还得耶和华再继续顾念你呢，日期满足，让你好好乖乖的生下来，不管是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生了个胖大儿子，哎呦那真是危险，不要太胖了，生下来再喂很快就胖起来了。这爷爷奶奶再养一养，那不得了了，还没出生以前就减肥没问题的。我大女儿生下来又瘦又干，像个小猴一样。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人的生命从开头就在神的手中。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哎 ，Samuel 这个翻成撒母耳，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实在是不雅。
撒母耳，
对吧？我们是看惯了
啊。
你看这三个字摆在一起，这是什么奇怪的名字？撒母耳，
撒母耳，
母亲的耳朵，你把它撒了。
那个撒是什么意思？
撒就是放了吗？撒尿就是撒吗？
妈妈的耳朵，这叫音译，这叫中国的语法，叫音译。
咱们河南话要去放水，要是不是就叫是撒吗？
对，撒尿，撒尿。
哎，但是没关系啊。撒母耳什么意思？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你觉得他这个解释，这固然是哈拿的体会，但你觉得这样的讲话呢，是够不够属灵啊？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像你一求耶和华就会给你一样。
那你属灵的话，你就解释成这是耶和华赐给我的，这是耶和华顾念赐给我的。
啊，就是了，啊，那样才比较满分嘛。所以他这个作文呢，恐怕只能打80分，但是有没有问题呢？没关系。
没关系吧。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对，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他有一种个人的口味在里面。
这种事情是不定罪的，他讲的事情不够属灵，不够正确，你不要去改正他。你一共有几个名字，你不能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叫做红军，对吧？
嗯，
也不能所有的名字都叫做小东，这名字也很好啊。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对他来说，这句话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是不在这个文字里面。他没有说他从前受了多少苦，他也没有说他去求的时候还被冤枉。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里边知道的很清楚是耶和华赐给他的。这就是我们传道人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喜欢抓着人家的话尾巴呢，啊，要么打他官腔，啊，要么校正他，要么心里面论断他，啊，不要这样。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算不上是一个满分的答案，但是里面的爱 里面的感恩，再加上哈拿好听的声音，在耶和华的耳里听得悦耳，在你耳朵中就不要听得不悦耳。所以这个叫他的名字叫做撒母耳嘛，对吧？在他妈的耳朵里面听得舒服，行吗？
刚才说这一点让我有一点发挥想象，蒙哥，你能够看出，就是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有一点凸显个人的口味。很多的时候如果在不受蒙哥的影响下的话，去读的时候，就是只要是圣经记下来的，他圣经没有明说他做的不好，或者说做这件事不对，就是说圣经其他写下来都觉得就是非常好，他说的话没有问题。就是刚才这句话，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读过去以后就感觉没有过去，这确实是他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对，
有些人他就不就是不会，就是从这方面啊，他是他有点自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对，的确，这是圣灵所印证的，就像你所讲的，圣灵记载哈拿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正面的。
对，
记载以利呢，那稍微有点负面，不能说以利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包括你这个，你要罪到几时呢？这不是对的话。但是撒拿所讲的这句话是神所悦纳的话，只是我们在平常服事里面，你就会注意到了啊，这个话除了告诉我们它是神所悦纳的之外，如果再站得远一点想一想，如果这个哈拿是我们所不认识的，难道我们不会像以利一样说，你这话讲得不太对劲呢？就像弟兄姐妹到了年底，他说，哎，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办一个活动庆祝圣诞节，马上有人开始打他的官腔了。耶稣不是12月25号生的，没有圣诞节。那本来是一件美事，你要知道怎么样与弟兄姐妹啊，那个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你要知道在怎么样在那一方面与神同工，那你就是耶和华所交托的一个好仆人。就像你明白了，哎呀，这个孩子啊，他就算再有缺陷，就算他生的时候啊，或者怀孕的时候，甚至生下来有了缺陷，仍然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仍然是在耶和华的旨意里边一样。你不要光在那边挑毛病，我们传道人就是喜欢挑毛病，就是喜欢打官腔，对不对？你看蒙哥在节目里面打了同工多少官腔，这话说的不对，那话说的不准。
最近说话这个，我这发现，一天我是从教会回来以后还在那想，我就是在教会里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必须小心了。前两天和一个姊妹在交通事情的时候，就说了一些情况嘛，然后呢，这个姊妹就给另外一个姊妹说，就是说，其实她自己忘记了，她自己忘记她什么时候给我说过啊，另外的人什么话，她忘记了，然后她就她给我打通电话，打通电话，她上去就质问我，哎呦，我说好凶啊，我说好凶、啊，
自找的嘛，对不对？
然后我就赶紧告诉她啊，是什么什么时候你说的，然后我就觉得是。
但这里面你就看见了，这姐妹实在是不好说话。再往下不就这么回事吗？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你算算日子看，从去年回家和妻子同房，生了一个，我们算他是个胖大儿子。好了，那现在就是生下来几个月啊？两个月，不是又到了到上示罗去的时间了吗？
是的，
每年都去，去年去了。挺好，今年再去回来再生个不是更好吗？这以利家长是怎么想怎么对，现在呢尤其这个，哎，又许了愿，那要还愿啊，结果谁不同意啊？
哈拿
就不同意。那你看怎么办？哈拿却没有上去，他没有上去还有原因，他怎么说的？
等孩子得了难，我便打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你这个就是借口，你根本就是舍不得。你如果连现在都不肯带他上去，你断他奶你更舍不得让他上去，还讲这么好听，要使他永远住在那里，那你回来不回来呢？对不对？你老以利他替你看孩子吗？这就是谁在想的事儿啊？
哎，以利加拿吗？
比尼拿。
哦，他的对头。
还有他的传道人呢，叫蒙哥这样的传道人呢，是不是一听你这个话就不对劲？断了奶你路上难道不能喂奶吗？我们去过这么多次，哪个地方可以休息早都知道了。
然后是从一个父母的角度讲，那我觉得哈拿是从他这个孩子的角度讲。你刚才说了嘛，他刚生过孩子，这个撒母耳才多大，才两个月啊。
哎，中国人坐月子也不过就是坐一个月，谁坐两个月的？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方向来考虑呢，你从理发连山地噔噔噔噔噔跑到这个四罗，第一期节目我们也查了，他有好远呢、啊。
你好远就慢点走。我们刚生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好像是一个韩国太太还是什么，在那聊天。就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呢，你会街上交很多朋友啊，因为你看我的孩子，我看你的孩子差不多大了，我们就开始讲话了。
哦，
你是不是喂母奶啊？不是我，是我太太喂嘛。但是他会看我，虽然是个男人，我带着孩子，他还是会跟我搭讪的。那他就说，我就喜欢喂母奶，因为这个随处带着走这样子，你不用担心什么，也不用去买进口奶粉，这孩子断不断奶，除非你身体不好，是不是？那是断奶上去嘛，这我一听就是借口。
啊，他哈拿他有一点借口，就是说想着能够和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决意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嘛。
谁知道你到时候奉献不奉献呢？我们传道人就是会喜欢这样看，你现在孩子还没断奶，你就不肯付一点点代价。你看中国有多少的妇女同胞、爱主老姐妹，还有年轻姐妹跑到韩国祷告山去祷告，是不是？
别说，这种情况还真有。
就是了。
面对很属灵的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说、你连每天坚持祷告、坚持读经都没有，你还说你属灵吗？
对，像蒙哥的节目一落后可以落后三个月，这种节目还能听吗？你看看这地方随处都是陷阱。这从传道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撒母耳记读下来真是触目心惊。我们可能犯的错有太多了。哈拿不听他先生的话，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还不是说你再带他上去。我便带她上去朝见耶和华，使她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对她怎么说呢？
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她的话。
这是好丈夫，是坏丈夫，这是头丈夫，是肚子丈夫。
这应该是，
对，可不可以效法？是不是？可不可以拿来做婚前辅导？
这个不行吧？
哎呀，这就是了。你在国内教会有参加这个婚姻辅导、婚姻特会，有没有拿这段出来讲的？丈夫要听从妻子的话，对不对？凡这妇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所以你说怎么解呢？这到底是个好丈夫，是个坏丈夫？如果以利加拿他做的不对，那撒母耳就是不是被他误了？他实在应该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还没断奶就把他送上去，这样撒母耳呢就更为神所用，有没有这个说法？
不会吧？你看，如果这个孩子刚生下来，你就给他还没断奶，你就给他送到示罗到那个地方水养。利未记里面他那个许愿里面好像是有一个月到五岁的吧？还愿的时候不都是有可以根据他的。估价不是可以估50舍克勒吗？
这蒙哥还不知道有这回事，你赶快找出来给我们教育教育。没有孩子的再知道有孩子的，赶快找出来，找出来在哪儿说的？
利未记的27章。
念给我们听听。
这27章开头这个地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那么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若是从1月到5岁孩子，你要固定50舍克勒，女子固定30舍克勒。
哦，所以他说从一个月的孩子就可以算钱了。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就有个疑问，他就是说如果孩子那么小，在那个地方怎么养？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里面或许根本没这么属灵的讲究。这根本就是以利加拿糊涂脑袋啊！你这上去还愿，那不是还了个愿就算了？这还愿是要把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孩子根本还没断奶，你怎么养呢？
对，
所以这个不是说这哈拿不听他先生的话，是他先生的话不能听。这，你看，就再度证实以利加拿是旧约里面拙口笨舌的一个人。
不过我觉得以利加拿在这个地方好像他说这句话的话，是不是偏爱他的？因为以利加拿他不是爱哈拿吗？因为哈拿这样说的，所以说他丈夫也就好像就是随他的意去行。
那你要是以利加拿你怎么办？
我如果要是以利加呢，那如果说这个姊妹就像哈拿最后她有这个直接的话，我是肯定会顺着她的意思去行的。哈拿并不是说我就是说我不等孩子上去了，她有这样一个时间的宽限，我就可能说和她的意思会一样，就是让她仍然留在家里，让孩子断了奶以后再去见。如果说她到时候断了奶她还不去，那这个时候我就可能
会，你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讲清楚一点，你就怎么样。
哎呦，这个话，
我们这个穆文弟兄还是不错的。那听众朋友姐妹如果在偷偷打量他的话，你看看这个弟兄还会听姐妹的话，只要你说的对，他听你的，你看多好。你到时候要是不听，他会拿出什么手段来就难讲了。那当然，这个啊，圣经没告诉我们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这多久以后？如果我们照算啊，那三个月怎么断奶呢？对吧？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工奶粉呐、
对，
就是看以利加拿是哪儿人了。他假如是温州人，对不对？富商啊，那他就可以跟这个哈拿说：“那这样吧，这我们去还愿，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啊？我们现在在那儿呢，我们就随意买个小房子住住啊，住到。”啊，孩子断奶了，你就把他送进去就是了嘛。
嗯哼，
对吧？这也可以啊。我假如是像咱们河南人，你经济条件不许可的话，那就还是算了。好了，这有点没办法，这个案子咱们两个断不来。
我刚想了一点。
嗯，哪一点？
你看啊，他那个会幕这里说的是耶和华的殿哈。
对。
应该会养有牛或者养有羊吧。
他养牛养羊干什么？人家天天往那儿送，他养了干什么？
那么利未人他应该养吧？他如果养的话，他就还好一点，因为有羊奶和牛奶喝。
嘿，这你又不懂了，早了，这下早了，你小孩子送到你手里要出命案呢。牛奶是给牛喝的，羊奶是给羊喝的，你不能娃娃还没断奶就直接母奶换羊奶，这不成的，不是这么代换，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记得我这个，哎呀，这事儿不能讲了，算了。因为我大女儿吃奶吃了好几岁，吃到她都会讲话了，还在吃奶。
啊，
有一天她吃奶吃了一半，她就抬起来跟她妈妈讲说：“妈，没有牛奶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的，哎，你还是交给妈妈办吧。啊，女人的事儿，男人少出主意啊，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不要说话，这是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定要学到的东西，这也适用在传道人身上。姐妹的事儿你少管，像美国对付这个啊中东新政策一样，让他们去打呀，打完了再说啊。你打了一半，你搅和进去，吃不了兜着走。好吧，但是哎，穆恩呐，我看我们今天得听听了啊。反正蒙哥给你的这个胎前教育、产前教育都已经够你用了啊，都期待之后有其他的岗位再慢慢谈，好不好？
好的，好的。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送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